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家里有桌游》节目，我是冰，
我是瞬间思路。
哎，我们这一期呢，接着是上回那个系列啊，就是给大家介绍不同
游戏机制，
哎，不同类型的游戏吧。
对，
那这次可能和上一期的怎么说呢，是那种规划类的桌游有一些相似，但又有就决定意义上的不同，
必有不同之处。哎，那咱们这一次呢，就是其实先说上回吧，因为我们上回给大家聊的呢，其实叫做板块拼接这么一个机制，就借着这个事儿说起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次呢，同样有一个主线的机制，叫做工人摆放。
嗯，
哎，板块拼接造成是工人摆放来干活，
对，
听来还挺有逻辑性的。
是，
哎，但是呢，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啊，要先额外说一个这最近新发生的一事儿，跟我们这个节目栏目规划息息相关。
没想到、啊、
对，没想到差点这个栏目做了一期就夭折了。为什么会出这段子呢？因为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刚做的时候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机制的划分来源啊，是参考了美国 BGG 这个算一个风向标式的这么一个网站。
嗯，
他对所有游戏有一个机制上的划分，一共划分了这么原来是53，后来现在其实最后是54种这么一个游戏机制。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为基础呢，跟大伙儿聊的。所谓的板块拼接和工人摆放啊，这些机制的名称啊，都来自于这50多个对游戏机制的划分的说法。不过，就在我们上期节目结束之后，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出了一事儿。这是美国当地时间的2019年9月17号晚上8:15，
这么准确、啊
BGG 呢发布了一新闻，什么事儿呢？他说将要对游戏机制这个板块进行重大变更。什么叫重大变更啊？后来大伙儿一看是这么回事，54个机制变成了220个机制
啊、哦。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儿呢？这事儿咱先说他怎么多出来的这些220个机制。它是根据一些现在的对游戏的一些新的理解和一些分析来重新进行的规划。比如说我们上次讲板块拼接，那么它呢可能这个板块拼接下面又会根据它的特性的不一样被细分。
嗯，
然后比如说您如果您理解我们以前档案是01、02、03这样顺着排的话，它现在可能是01-1、01-2，就是这样，就特别细化，细到了一共从新的到延展出来的到细分拆分的，最后一共弄了220个，
这有点太细了。
对，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事儿并不是 BGG 自己原创的，他是就是他用的人家的方法。
嗯，
这个事儿是因为之前有两个作者，他们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桌游设计的积木：一本桌游机制的百科全书》，哎，就是这么一本书，
听着有点标题党啊。
对。但这本书里真的还挺有干货的，就是因为人家真的包含了大概200种桌游机制，把它区分成了13个大类，比如按照什么移动啊、拍卖啊等等等等这些方式来做了这么一个细分。
嗯，
就是按照这一套，按照他一套新的划分标准和思考逻辑，把它拆分成了200多个机制。然后 BGG 看到了这本书，我觉得哇，太牛逼了！这个才
我就照着这个来，
这才是划时代的划分，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早该变了。所以呢，他就跟作者呢这本书的那个作者进行了沟通，然后希望可以在 BGG 的这个体系下采用这200多个划分的这种游戏进行机制划分的方式放到 BGG 里面。然后呢，就在作者和出版社同意的情况下呢 ，BGG 开始进行了这种改革。那么他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老的游戏要重新划分打散，重新划分机制，按照机制进行这个就是里面进行关键词登记。同时把机制列表条目进行了改变，
嗯
嗯，然后呢，每一个机制呢也进行了这种说明，所以它最后一共是包含了大概13个大项，然后每个大项会有一个这种3个字母的代码，比如移动机制，它可能就缩写成 MOV，
move，
哎，就对对对，也缩写成这个，然后后面会有一个2位数的数字，再加上机制的具体名称，比如说 MOV04移动点。这就是一个在移动下面的点移动，就是点对点移动的这么一个细分。
嗯嗯，
以此类推，比如 MOV 移动这一项就划分从 MOV01A 一直 01A01B01C 一直划分到 MOV24， 你就可以想象它这个东西有多少种。
怎么说呢，我觉得对有些类型的游戏来说这是好事，但是有的真的太细分的话，可能 就比如说他这个分类到最后底下就只有一个游戏，然后你又不得不单给他开个分类。
虽然说啊，你说的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因为现在呢毕竟已经有十万多个游戏了。
嗯，
但是这种分法我个人理解它是更适合于架构在大数据基础上的一种划分的架构
啊，
它更便于这种查档分析研究等等等等做这些东西用。
嗯嗯，
但是呢它不太适合于一般的玩家去查找的时候建立理解，
对，
因为它太多了，而且大家之前我觉得用的那些个机制呢，就是很便于去给游戏做一个大概的分类之后，让人去了解玩游戏。换句话说，它这220个划分呢，它可能是更对这种游戏的设计啊、生产啊等等研究啊这些人有用，反而对普通玩家的意义价值，我觉得反而不如以前那54种划分。
嗯。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么一件事儿。所以呢，我们在正式开始这期节目之前呢，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的节目后面还会继续采用之前50多个那种划分的。
还是这靠谱吗？
对，不管他是把这个，比如 MOV 的划分成了24个，到我那时候我还把它按一个说，因为做24期我也做不了，你也得骂我，就是大伙儿也得骂街。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一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以及说明一下咱们之后的节目呢还会按照这个继续往下做。
嗯，
好，那这个前置的这个前言啊，今儿就说完了，咱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机制呢，叫做工人摆放。
对，
顾名思义就是把工人摆放在哪儿。哎，这大家可以简单理解，大概就是这样，
是个经理培训游戏。
对，差不多吧。然后这个游戏里头呢，我们先要介绍一下到底工人摆放这个机制是干嘛的，什么意思。首先啊，工人摆放这个机制也可以被称为叫做行动规划。
嗯，
这个机制呢要求玩家从可以获得的所有若干个能够选择的行动当中去选择某一个动作。一般来讲啊，一次只选一个，然后张三选完，李四选，李四选完，王二麻子选，就这样，王五着六，就这样一直顺下去，直到所有的玩家都选了行动。并且呢，这每一个行动一般可被选择执行的次数是有次数限制的，一旦它达到了限制，有可能这限制就是一次啊，就是张三选了，李四就不能选。一旦它达到了行动限制，那么要么就是这个行动根本就不能选了，
嗯，
次数到了或者人数到了，要么就是你还可以选这个行动，可是你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交税。
差不多吧，就是一个额外的费用。可能之前那个人就是你选是白选，到你这儿得花2块钱。
嗯，
哎，可能你一个月就挣你3块钱，您想想愿不愿意花这钱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因为这样的设计导致这个行动会出现，就是大家选择行动的时候会出现相互的阻塞，说白了就是张三选了李四就选不了了。
嗯，
那么我们在游戏里一般把它称为卡位，而且有可能会因为游戏策略的需要而故意去卡别人的行动。
嗯，
这就导致这个工人摆放游戏里面会出现一种常见的思维策略维度，就是卡别人的位置，
抢资源，
对，
抢人力资源。
其实不叫抢资源吧，更多的应该是抢行动机会。
嗯，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游戏如果是按照回合制进行的，一般在每个回合开始或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刷新行动的阶段，把所有被占用的选项都清空，让他们可以再次备选。这个就是工人摆放机制的基本的解说。那工人摆放机制和另外一个机制叫做行动点分配，以后我们的节目里会聊的，它会容易混淆。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行动点分配它一般具有可重复性而不具有独占性，但是工人摆放一般是有独占性。这个咱们到聊到行动点分配的时候，到时候再跟大家还会再详细说。
举两个例子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
对，在今天您就知道我们讲这个东西叫工人摆放就完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游戏这个工人摆放这个机制一般通过什么方式来呈现出来呢？您拼接版图一般不就是拿一个拼块把它对在那儿吗？对吧？这个里头呢，一般就是拿一个这种游戏米宝，咱们以前介绍过，就是木头块或者小人什么的。把它放在所选动作的那个位置上，用这个行动来代表着你做了工人摆放这件事儿，并且一般这种可以用来选择行动的标志物是有数量限制的。比换句话说，就是当你超过了这个限制，比如说你有5个这种标志物，
嗯，
可你想有8个动作想选择，那对不起，你有3个选不了。
嗯，必须要取舍。
对，必须要取舍。接下来 从游戏主题的角度来看啊，一般来讲玩家模拟的这类的用工人摆放机制的游戏好多啊，就是初期的这些游戏里头它好多都代表着某个领域的劳动者，比如工人，
嗯，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工人摆放，这个说法就是这么来的。尽管现在很多游戏里摆放的这些标志物代表的根本就不是工人，甚至根本就不是人，但是我们依然将它称之为工人摆放。比如说在一个很著名的工坊游戏叫农场主，好像台译版叫农家乐，
这对好像意思不太一样。
是呢，所以我一般宁可不用这个它的原来的正式翻译，我就用农场主这个翻译。农场主里面的这个工人摆放放的这个工人，他其实是那个家庭的家庭成员，
其实也是干活的嘛，就
对，所以他们也是劳动者，然后这个也就都说得过去。那这就是工人摆放的基本机制的说明。最早的工人摆放游戏呢，大目前被认为出现在1998年，是一个叫做 KEYDOM KingForge 的这么一个游戏，那个 Kingdom 的这么一个游戏。KingForge 是理查德加菲德做万牌大哥新做另一个游戏，这是混了。那这个游戏呢，它的设计师叫做理查德布雷斯，
都叫理查德，
都叫理查德乔了。然后他后来从这个游戏开始，他开创了一系列 KEY 系列游戏，就是一大堆，其中就有很多都是这种工坊类的嘛。这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游戏叫《齐伍德花记号》，这个也出过中文版，当然很早了，可能是2012-2013年那会儿出过中文版。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后面可能就不太细说这个游戏了。如果您能见到这个游戏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好。
你这么说的基本都见不上了。
哎，这个可能二手还是能买着的嘛，毕竟是2013年前后出的，可能2013-2014年吧，差不多那会儿出的游戏，中文版的游戏。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工人摆放机制的游戏世界当中。那首先第一个呢，依然是推荐一个这个机制的，了解这个机制最容易的入门游戏，就像我们上次推荐过的一样，我们这次推荐的这个工人摆放的入门游戏呢，叫石器时代。
听着很像那电子游戏，
对，但没什么关系啊。它唯一的这个特点可能一样，就是发生在史前时代，就发生在石器时代。这个游戏是2008年出版的，到去年正好是十周年，所以去年出了一个版本叫十周年纪念版。
这操作听着
这套路，大伙儿都明白哈。这个游戏我给大家做个推荐。另外，如果大家现在去买这个游戏的话，在网上我估计十之八九买的应该是这个十周年版。而且十周年版做的确实还挺好，就是一会儿我在讲完这个游戏之后，我会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十周年版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游戏啊，它是支持2到4位玩家，设计师呢，这个设计师是他叫做伯恩德布伦霍夫，这老头他本身啊设计的游戏在 BGG 上查并不是太多，但是他特别有名的一件事，就他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代表的游戏叫圣彼得堡。以后可能也会在讲别的的时候讲到这个游戏。然后这个大哥他最有名的地方是在于他创办了一个德国非常牛逼的桌游公司叫飞猪，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的游戏上看，德国游戏上会看到是一只猪，长翅膀的猪，上面坐着一个人在天上飞。哎，这个就是他这个飞猪，他自己代理和出版了极大量的游戏，可以说桌游在这个就是最近这些年的发展，尤其在德国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这家公司在里头的重要作用是非常大的，
功不可没是吗？
对，绝对功不可没。然后呢，这个游戏也是我玩过的第一个工坊游戏
啊，
就是我玩桌游的时候，对。然后后来玩了这么多的工，这个游戏通过它一下就让我喜欢上了工人放置这个机制。然后这么多年玩下来，玩了这么多的工坊游戏，我依然觉得石器时代是最最适合新手入门的。第一它不太难，第二它有很高的随机性。
就是新手也有概率能赢。
对对对，而且它就是这个里头你会很看这个你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在这里头会很明显。那它是一个德式的刷分游戏啊，咱们首先要说一句，一般刷分类的游戏啊，它的设计策略就是给玩家很多条刷分路线的选择，那么你在游戏的过程当中要最快的尽可能快的找到最高效率的刷分方式，一般这样你就能够获胜。那这个石器时代呢就是这样一点。首先说啊，这个游戏的背景刚才已经聊了，它是放在一个原始的这个石器时代。我们每一个玩家都是一个村子，一个部落的领袖。
俺们土，
啊，土生土长村里人啊。然后他是一个部落领袖，那么你要带着自己的这个部落的成员呢去打猎，收集资源， 种地，
嗯，
制造工具，生孩子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这些个事情可能就会直接影响着你的部落的发展和壮大。最终呢，只有一个部落会成为文明的传承者，然后成为最后的赢家，
另一个部落就被吃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可能其他的部落反正那个年代嘛，不会有太好的下场。
嗯，
总之在石器时代这个游戏当中啊，我们的祖先在要这什么收集木头啊，然后收集碎石头啊，淘金，那会儿会淘金吗？反正设计师觉得会，那就会吧。
对，
然后他们还要扩大自己的村子，达到新的文明水平啊。玩家需要在运气和计划之间呢取得一种平衡，然后并且在这个期间要不断的获取食物，供养自己村子当这个部落当中的成员的生存。
嗯，不然就饿死
了。哎，刚才咱说过，这个工人摆放游戏里面可以使用的工人一般是有数量限制的。
对，
这个石器时代当中，你的部落最多能到十个成员。但是游戏开始的时候你只有四个成员，
那有点少，能叫部落吗？
哎，可以了，这就可以了。然后你这个十个部落成员怎么增加呢？在刚才咱在讲机制的时候也说了，一般这个工人摆放的机制呢是说你可以去从不同的行动当中选择若干，就是选择某一个，这个行动会带来一个效果。
嗯，
在这个游戏里面呢，整个版图就是一个部落的加上一个大森林的这么一个造型，版图中间是村子，外头一圈呢依次就是森林啊、河流啊、山川啊，然后等等底下还有木屋啊什么的这些。那游戏的结算顺序是从版图中间开始螺旋形向外转一圈，最中间就是说每一局先结算的效果就是你村子中间干的那些活。
嗯，
那怎么增加人口呢？村子中间有一个地方是一次要放两个村民在那儿，在结束的时候生出一个新村民。
那他哪知道放的俩是男是女？
你就当必须是一男一女吧。
啊，行吧，
反正增加人口是石器时代每个部落必须要做的大事儿。
嗯，
然后还能干什么呢？这些选择还能制造工具，可以造石斧，这个石斧可以作用咱们一会儿再说，还可以种粮食。为什么要种粮食？每回合结束的时候你所有的人口每个人要吃粮食，吃不了的话要损失资源，要倒霉。
吃不了
那、
那个
啊、不是，是不够吃，不够吃的话、对。然后呢，那接下来这个除了种粮食之外还有怎么能获得食物呢？可以派大家去打猎，
去抢去。
哎，这个行动叫打猎。在这个游戏里打猎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行动，它没有卡位限制。
哦，
也就是说所有的玩家把那个比如说我放十个人一把扔在那儿去打粮食，
十个人全出去打，
全出也可以，并且我放在那儿之后到你还能放，这个位置是无上限的人数，
广袤的大草原、
哎、说白了就是他不能让你不尽可能的不能让你因为缺粮食把人饿死、饿不死人啊，就把你的资源降低。
嗯，
而且你去打猎这个粮食这个东西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它除了喂饱肚子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在后面所有的商品交换和建造房屋等等所有需要用资源的时候都不能使用食物去干这个事儿，
还没到资本贸易那个时候。
对，所以食物这种东西是一个比较低价值的这个资源。
嗯，
这就是为什么它能敞开供应的原因。然后接下来呢，玩家可以获得木头啊、石头啊、金子啊等等不一样的这种资源。
嗯，
这些资源都需要派人去打，并且每一个资源格应该都是七个，我印象里头，也就是说你去最多派七个人在这地儿打东西，并且别人如果派了人，比如他派了六个，你也想去打木头，那你就只能放一个。
哦，
嗯，然后再往下呢，资源过了之后，底下可以获得文明卡牌，这些文明卡牌呢，可以给玩家带来立刻获得的额外资源，直接得分，然后得一些文明标志，结束后算分，比如说有一个得一分，两个得三分，三个得五分，等等等等，这样往上加，能够累积得分。
嗯嗯，
并且这些卡牌都能在游戏结束的时候给你一些额外的加成，比如说你有多少人口额外得多少分，等等，你有多少粮食储备得多少分，把你的特殊卡最后额外算分了。卡牌完了之后呢，就是可以建造房屋，玩家可以通过把各种资源交换出去兑换成房屋，房屋会有很高的得分，这是游戏里面的一个刷分的方式。
嗯，
好，这个石器时代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每一个工人放在那儿，比如说我去打粮食或者我去采木头，那怎么决定你采了多少呢？不是一个工人拿一个，
看运气吗？
是一个工人有一个骰子
啊，真是
你把这一把骰子扔出去，用这些骰子的总点数相加，然后这个食物的价值越低它的点数也越低，比如就是资源越价值越低它的点数也越低，比如食物你这些总点数除以二 每两点能换一个食物，
哦，
但是木头每三点换一个，以此类推，越高级的资源越难获得。
比如金子，
金子呢，你可能一次派出去，就是你一次派两个人去打金子这件事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可能随着资源越高，你要派遣的东西就越多，但相对越难获得的资源，在它折算分数的时候得的分数也越高。
嗯，
哦，这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大的随机性，就体现在扔骰子这件事。
有骰子就有嘛。
那骰子是不是可以被调整的呢？是的，有一些卡牌的效果可以让你调整骰子的最终结果
啊。
比如说给你的骰子加两点，给你的骰子结果加三点，加一点。然后你还记得刚才我说有制造工具吗？
嗯，
每一个工具可以给你的当时的每一次扔的骰子的结果增加一点。
哦，就相当于造出斧子来就可以多砍点树呗。
哎，对对对，就是这意思，或者能多打个多砍死头猪什么的那种。然后这个游戏就这么简单。当游戏结束的条件就是当四摞房屋牌中的两摞被用完，或者说所有的卡牌被抓完的时候，游戏就结束了。
嗯，
然后结束的时候呢，你谁的得分高谁获胜。
啊，
哎，就是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
它的游戏的品质还是很好的，游戏性也挺有意思。除了一些脸黑的人非常不爱玩这个游戏之外，剩下这个游戏用来推新，我觉得效果很好。
并且天要灭它，
哎，并且在2011年的时候，石器时代出了一个扩展版本。这个扩展版本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这些史前的这些个部落的这叫什么原始人们，已经学会了怎么造小屋和狩猎动物了。现在呢，他们就坐在火炉旁聊天，坐在这个篝火旁聊天，
吃火锅
啊，吃火锅，然后围吃着火锅唱着歌，然后他们就问他们的这个部落的女族长，那会儿是母系社会嘛，问女族长说那个俺们问个问题啊，说那个为啥你带一串兽牙呢？然后就是这种啊，说那个或者也有的这个女的部落成员就问说，哎呦那皮肤可真好看呢，那我怎么也能像你这么好皮肤？对。
上哪儿做的呀？
对对对，哪儿整的那个？然后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原始人们开始注意到美，他们找到了一种爱美的感觉，所以这个扩展就是加入了史前时代的时尚元素，人们开始追求审美，比如说装饰品或者珠宝，
兽皮，
哎，对对对，做着兽牙做个项链啊，对吧？脑袋上插几朵花啊，这种玩家呢可以把各种原材料转变成珠宝和其他的装饰品。然后这个扩展里还增加了新的村庄的位置，新的卡牌和新的小屋。最重要的是他把玩家人数扩展到了5个人。但是实话实说，这个扩展感觉并不太好。
为啥呢？
他让游戏玩起来之后变得有点没意思了。他这个设计我觉得有点欠缺。总之如果您玩石器时代这个游戏的话，假如你不是收集控的话，这个扩展可以不做推荐。然后石器时代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游戏，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先是推出了儿童那个石器时代儿童版，里面都特别大的板块，然后小孩玩的，
也不容易
吞掉。对对对对，就像之前咱讲卡卡颂什么，不就有那儿童版吗？
嗯嗯，
这个也有。石器时代还推出了卡牌版，就是它推出了很多的版本。
我现在一听这个就觉得像骗钱的。
对，所以如果您不是收集控的话，您就买那石器时代基础版就行。然后这里要说一句了，就是石器时代的那个所谓10周年版本，10周年版本是真的下了点干货的。比如它下了什么干货呢？它把版图变成两面的，一面是你的普通的村子，一面是冬天大雪覆盖的村子，就是说村民们已经从夏天玩到了冬天，你要过冬。然后在那个扩展里头还加了一些新的一些内容，所以那个就是不是那10周年里还加入了一些小扩展的新的内容，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荐那个10周年版本。最重要的是，因为之前还是那问题，大伙儿说这个游戏咱介绍的不好买吗？
买不着。
这个10周年版本是现在中文版现在是能买得着的，那这是真能买着的货，您搜一下就可以能够找着这东西。好，接下来呢，咱们讲下一个游戏，这是我人生中玩过的第二款。
原来是按这个顺序排的
啊。对，就前俩是巧了。这个游戏叫凯吕斯城。
嗯，
这个凯吕斯城呢是法国的一座城堡。
嗯，
这个游戏出版于2005年，它的设计师叫威廉阿迪亚。这个游戏讲述的背景故事是公元1289年的时候，在法兰西王国，菲利普国王呢想要造一座新的城堡，加强自己对边境地区的统治。
嗯，
他选定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凯吕斯。
嗯，
那凯吕斯当时还是一个小村儿，然后 国王这个要盖城堡，那这地儿就火了。就咱还记得之前咱讲过那个
政府圈地了吗？
讲过那个啊，对对对，讲过那个，比如说那个要盖教堂，那个村子就火了。
对对对对对，
这盖城堡也是，很多工人呢都被这种这叫什么？这个地方的发展前景和这个报酬吧，吸引着到这个地方来干活。然后这个游戏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帮助，就是为国王建造起城堡。我们每个玩家都是一个施工队，
嗯，包工头，我是
对，非常工人摆放啊。玩家通过建造城堡来发展周围的城市。这个游戏版图是这样的，它是一条从凯吕斯城堡的工地延伸出来的一条路，这条路一直用 S 型曲线延伸到远方。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城堡整个城堡都是地基，然后这条路只有最开始的几格上画着有，比如说有银行，有酒馆，有旅社，有竞技场，有这么几个染房，有这么几个固定的建筑。
它的配套设施还挺全的。
哎，对，有一座桥，然后一旦过了这个小桥之后，后面就全都是空地儿，麦饼、
乡下荒地。
哎，荒地。那么这个游戏里面呢，它比刚才那个石器时代就复杂很多了。玩家们需要把第一就是不断的在这条路上面去建造新的建筑物。并且这个建筑物一开始是木头的，后面还能升级成石头的，升级完石头还能升级成特殊加分建筑，它还能不停的升级，也就是说这个城堡会越造越火。那玩家们呢，就是把自己的工人往村子当中的各个建筑物上去派。换句话说，游戏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极少数的一些建筑物可以选，但当游戏结束的时候，可能整个这一条路上都盖满了东西。这个游戏里面每个玩家都可以通过收集资源然后使用资源的方式来建建筑或者升级建筑，这些资源就包括食物、木头、染料、石头和金子。然后在游戏结束的时候，你所有手里剩下的资源和钱都能被折算成分数。
资源也可以。
对，没有任何浪费的地方。在这个游戏里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建建筑吗？
对，
建完建筑之后我们就会获得声望。这个游戏结束的时候，他就不是，他说是分儿啊，其实叫声望点，就是谁在法兰西国王面前能获得最大的影响力。我说你牛逼，我听说过你，你这个施工队是最好的，哎，那你就赢了。那你建造建筑就会得分，但是呢，可能比如阿斌你造了一个采石场，我造了一个伐木场，但是你也得要木头，我也得要石头。那么这个游戏里允许你把自己的工人派到别人的建筑上去。当然你这个建筑依然它符合工人摆放的要求，就是你做了这个选择站住这个坑，别人就进不来了。在凯吕斯里头每一个坑都只能站一个人。
哎，那我可以把我员工把他所有厂全占了。
你没那么多人，每个人只有六个人。在这个游戏里面工人数量是无法增加的。每个施工队就趁六个人，
人力资源有限。
哎，对，您想吧，一二几几年哪来那么多施工队。一看什么中国建筑三公司是吧，
基建之力，
那来的不行，这不行。所以这个里头呢，你可以使用别人的建筑获得东西，但它的代价是如果你的建筑被别人蹭着用了，你可以获得声望分。就是对方用了你的建筑等于替你增加了声望，说哎，阿斌家那采石场真牛逼啊，在这石头石料就是好，然后你哎倍儿涨两分。任何人用别人的这个建筑来产生效果的时候，在游戏初期低等建筑就是给对方得分。到以后的高等建筑，如果你用我的建筑生产东西，不但我得分，你产出比如三个石头拿走了，我还能可能还额外产一个给我留下。换句话说，后面你的建筑被人蹭可能是个好事儿
啊，这相当于你厂子开大了嘛。
对，没错，就是我怎么觉得就是生产力提高了，然后我就能从你那儿顺便咔哧点，你这一订单下完了，我还能有点富裕料，用你的成本钱我自己生产点东西，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玩家在进行的时候呢，还除了要造这个村子里的东西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往那个城堡里头填材料。这个城堡整个游戏当中会分成三个阶段，随着你那个村子往下延伸，那条路往下延伸会变成三个阶段。每当开启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城堡的一个对应的区域也会开启，你玩家就可以投入材料去修建城堡。每个阶段里面盖着这个阶段给这个城堡的叫什么呢，投入的资源最多的人，他还会获得额外奖励，叫做国王奖赏。国王青睐你，你是个好人，国王给你发个卡，
官方发官方好人卡。这是
对 然后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如果你没有为建造城堡出力，你将受到惩罚，你来干嘛地，对吧？
国家派你来，你啥都没干，
对，你倒是光造村跟人家抢事儿，那你要你干嘛呢？
那必须得坐牢。
对，这个反正不至于坐牢吧，但是你会倒霉。所以这个游戏里边呢，你还要关注很多不同的维度。
嗯，
当你的这个建筑进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的木头的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之后，后面会出现这种特殊的建筑，比如说盖一个纪念碑刷个10分，
这就是纯声望的。
对，然后还有什么盖个金库能从里头拿金子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个游戏里另外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两个 NPC 人物。
嗯，
第一个叫做市长，其实他们一开始翻译成市长，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单词，他应该是教务长
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是个市嘛。
对，他就是个教务长，他是宗教性质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城堡的监工。
嗯，
这两个 NPC 每一次会在这条路上往前走来移动。然后最有格的是这个教务长停在什么地方，每次结束的时候，
嗯，
这个地方之后的所有建筑都不会结算。
为什么呢？就按理解来说
理解来说就是他走到那儿懒得往前走了，你前面干了什么活他没看见。
哦，
所以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位置是可以移动这个教务长的。
嗯，
这就产生了一个策略，你是要把教务长往后移去害别人，还是往前移去保自己。
哇，这感觉是当时经商人的一个小头脑。
对对对，你可以去调整这个位置，有可能你让别人精心安排的，因为越往后那个建筑越厉害，性价比越高，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可以废掉它，
都让他视察视察。
但有可能你碰上一个狠人，他喝出去不救自己，也要废了你。
他就让巡视组成天停在你那儿，嗯，你也开不了工了。
对，就是咱俩都别活，都别过呗。然后接下来就说这个市长走完了之后，这个城堡监工，市长走完之后，城堡监工也会往前走。
嗯，
最后。城堡监工和市长会停留在同一格里，在每回合结算的时候会把他拽到同一个格里。当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走到了那个游戏结束那个格之后，这游戏就结束了。到时候
期到了，
到时候对谁的声望分高，谁获胜。
哦，
啊，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这个摆放游戏，工人摆放游戏。另外一个工人摆放游戏比较有名的就是刚才说的农家乐，就是农场主。
嗯，
设计师叫乌梅桂山，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设计师，
名字也太酷了吧。
然后他这个游戏农场主这个游戏2007年出，他支持1到5个玩家，他能一个人玩。这个游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在黑死病泛滥之后，欧洲的人口大量的减少。
嗯，
所以呢大家要，你就是一个幸存者，你跟你老婆，你两个人呢就经营着一个这个算是农地吧，农场，在这个地方要经营自己的农场，还要繁衍自己的家庭，扩大家庭，人口越来越多，然后来做这件事儿。这个游戏里最大的特点是你可以养羊、养牛、养猪，然后扩展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养马啊什么的，然后这里头还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建筑，非常能够做的事情非常多。借这儿就可以说一件事，就是当一开始游戏开始的时候，你能选择的选项很少，随着你的游戏选项不断的增加，你像凯旅斯里头能做的事就是那个村子越造越大，
造房子嘛，
这里头就是卡牌越选越多嘛。工人摆放游戏有一个特点，
嗯，
经常在游戏开局的阶段，每回合非常快，因为你没什么事可干。
对，
但是随着游戏的进行，每一局的游戏思考时间飙升，
工人选择多了。
对，当你到最后游戏的末期的时候，经常一局就像死机一样的在想东西。这是工人摆放游戏的一个特色吧，你也可以理解为优点，也可以理解为缺点。总之这个农场主如果您玩的话就能够体现这个特点。最后
我觉得这换一个比方，就是可能集合人少的时候，大家来干的什么，就录电台，哎，写一些内容。
对对对，
后来公司开大了，你就有各种要负责的事情。
对，当10年以后可能每天的工作就是开会了。
哇，那不太行吧。那如果是这样运行下去，可能到不了10年。嗯，
对对对。然后咱接着说这个农场主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能够体验一个人玩工人摆放游戏是什么感觉的游戏。
嗯，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考虑买一发，并且这个游戏有 N 多扩展，这扩展您愿意割就割，不愿意割就算了，没关系。
它其他的拓展一般都是什么主题呢？就是
它有的是，对，有，对对对，它有就是在这里头增加各种各样的东西，让这游戏变得越来越丰富
啊。
或者它有一些变体，什么两人版本啊，什么等等等等，这些一些变体版本。
主要它能支持一个人这种自闭游戏就很棒。
对，那咱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啊，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工人摆在板上的某一个位置上，
对，
然后拿下来产生效果。下面讲这个游戏牛逼，它叫做卓尔金利，这是2012年出的一个2到4人的游戏，
这个时间很合适。
哎，这个对，没错，对对对，这个卓尔金利是什么意思啊？它是玛雅人的一种纪念方式。大家知道这个玛雅人的纪念方式，它不是一种，
嗯，
它有什么太阳历、卓尔金历、金星历，这每一年都不一样。地球这个太阳历就是365天，金星历是584天，这卓尔金历是260天。
嗯，
它这卓尔金历呢，它挖掘出来的东西就是它一个大的那个刻的各种图案的一个版图，它是用像咱们有点像咱们天干地支的方式，你知道吧？它用那种不同的组合能够积极组合，能够组合出它好像是由一个20个神明的图像和0到12这13个数字进行循环组合，最后搭配出260种组合图标来，
刚好
260天。对。然后在这个游戏里面，他说：“我说他哪牛逼呢？这个游戏的版图上，他这个游戏的外号又叫玛雅齿轮。这个游戏的版图在你玩第一次玩之前，你先要安装5个齿轮在上，大齿轮盘，中间是个大齿轮，四面角上4个小齿轮。
这是什么材料呢？
塑料的，
塑料的。
然后你转一下中间那个大齿轮，会带着旁边那个小齿轮都向前转一格，
就跟那个钟表似的呗。
对，跟钟表一样，每回合的时候你都要根据你的要求转1格到2格往前，就是所有的板那个格都在转。换句话说，你摆上去的这个工人，当你把它拿下来的时候，它就不再摆在那地方了。你要提前预测到大概这个你的工人想要在什么地方拔下来
啊。
而且越靠前放代价越低，就是说你在弱的地方那工人放上它低，等他转到那个高价值的地方，你要想往那地儿放的时候，你会付出的成本可能都比较亏。
嗯，
所以这个游戏要做一个规划，这是这个游戏特别特别神奇，当时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火，
有小预判啊。
对，就是大家没见过这个工人摆上在板上还能动位置的游戏哦，工人摆放还可以这么设计，所以这个游戏呢就是当时一炮而红。
好的，思路确实是挺新颖的。
对，而且这个游戏看起来也非常漂亮，它那个大版图啊，就是上面那大齿轮，就是挖掘出来的那个卓尔金历那个轮盘
啊，就照着文物做的，
就照着文物做的。网上还有好多爱好者拿这做涂装，涂成玛雅的那种感觉，就也不玩了，你知道吧？改玩涂装了。而且它这个游戏里面，有一项重要的资源，就是获刷分方式是给庙宇里头祭献来得分。祭献放什么呢？要放水晶头骨
啊！我以为放活人呢。
不是不是，大家知道这个玛雅里头有一个传说嘛，就是这个水晶头骨的不解之谜。
印第安纳琼斯4。
哎，对，这个游戏里面一个重要的配件就是淡蓝色的水晶头骨。
哦，是真有啊？
真有。就特别爽，这游戏里，所以这个游戏配件也挺牛逼的。然后你还可以拜神，通过祭神的方式来得分，等等等等，各种耍分的方式。而且这个游戏里的基本资源，要跟大家说一句，是取自于当时的现实。它的基本资源不是钱，那会儿没有钱，而是玉米。
嗯，
你要有玉米地去种玉米，获得玉米来作为基本资源。
哦，他想到赫鲁晓夫了呢。
想多了，想多了，这个太早了。哎，这个游戏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工人摆放，就是可变位工人摆放。
嗯，
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点。接下来的下一个工人摆放游戏也很有意思，它叫南美高原。
这俩都是南美的。
哎，这个但是这个南美高原呢，就讲的是现在的南美了，不是古代的南美了。
嗯，
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这么一款游戏，叫它是一个支持2到5人的游戏。你的家乡呢，就是你就是南美的这个南美人，你的家乡就在玻利维亚呀、秘鲁啊这些个高原山脉上的。这些地方呢，就是海拔超过3000米嘛，生活很苛刻，对环境很苛刻，所以你要努力的生活，存活下来的这个地方。这个游戏的封面画的特别有意思，是一个草泥马。
哎，对，我这封面我有见过。
而且这个游戏里它有一个玩家标记，起始标记，那个标记是立体拼插的一只草泥马。哎，羊驼，羊驼，羊驼，
羊驼，嗯，羊驼。
这个游戏里头它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你要通过摆放工人获得不同的资源，然后每个人有一个布袋。
嗯，
你这个布袋里头会把不同的资源，那个你获得的资源就是资源原片，都扔在这个布袋里。当你需要用的时候，你从里头去抓一把，
随机抓，
随机抓一把，然后看它能去怎么去配比这个资源干什么事儿。
那我这一把也没说我这手大手小。
不，倒出多少个嘛，就是它有要求。其实就是我说所谓抓一把，它这必然是有要求的。然后换句话说，你要自己去根据你想走的路线构筑你布袋当中资源的种类，
哦，
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你抓出来东西的概率。 你不能说我用 ABC 三种资源，我里头全都是 DEF 这三种资源，那你一辈子你也抓不出来。
嗯，
这是一个结合了咱们之前讲过叫 DBG
卡牌
构筑，这个就叫布袋构筑。所以它就结合了这种构筑类游戏的这种机制，
其实是一个道理，
用工人摆放来驱动，一个道理，
对，
呈现方式不同而已。然后用工人摆放来驱动进行的这个游戏，我给大家做个推荐，它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但它的缺点是不太适合新人。
嗯，
你可能需要对工人摆放游戏或者说对这种东西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之后再来玩这个游戏。一般人的评论是它的第一局有的时候会有点懵，就是你能做的事太多了，你不知道该干什么，第一次玩这个游戏。但从第二次起你才算真正上手。嗯，这个游戏给大家在算是一个进阶游戏里做一个推荐。
嗯，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几个了，时间有多长时间？
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哎，然后咱今天这个是算是主要讲的一个游戏，因为一会儿我们还会提到几个这种相关的工人摆放类的游戏。
嗯，
这个游戏呢叫做契约石。哎，它是一个2017年推出的游戏，这个游戏支持1到6名玩家，
也可以一个人玩，
你可以一个人玩，可以孤独的一个人玩。它的设计师呢叫做杰米·斯蒂格迈尔。这个人是干嘛的呢？我在之前咱们的节目里头我记得我看到有网友评论过一件事儿，就是他们想介绍一个游戏叫镰刀战争。
嚯，那牛逼。
那是一个架空的，根据波兰的一个画家画的这种架空蒸汽时代的这种装甲，就是那种这样的那种时代，然后做的这么一个世界观。那个游戏镰刀战争那个游戏的设计师就是这个杰米·斯蒂格曼。
哦，
就是一个人。契约石也是他的作品。而且契约石你会看到，当你拿到这个契约石，是它呈现出的表现和镰刀战争完全两码事，它是一个非常卡通 Q 的这么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形象，
风格很广啊这个人。
哎，是，反正是美术包装嘛。对
对，
这个游戏它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乘船机制。什么意思？
嗯，
这个游戏它虽然是个工人摆放游戏，但你的每一局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下一局的行为。
嗯，怎么讲？
怎么讲啊？这个意思，咱先说游戏的背景是什么？是一个叫做格林古利王国，它是一个特别虚构的一个繁华的王国。国王发了一个命令，让大伙儿啊想方设法去开疆扩土。
那不是侵犯他国领土？
就是无人之地嘛，去开荒。那去开荒建新村，然后呢，每一个团队呢，就是你这一队呢，就会有一些若干个公民，就是你的工人啊，来完成这个任务。然后这些人呢，每个人都有一些独特的技能，然后来盖村子。游戏一开始的时候每人都有一个村庄版图，这个版图上面呢，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先要给自己的这个村子里的村民起名字，比如我这个村民里的村民都叫什么，比如叫42，对吧，比如叫龙马、那什么这个阿斌也在，对吧，什么哈迪，我们这个村都是这些人，可能龙马会挖矿，对吧，42呢会种树，我感觉随便说啊，然后就各擅长的不一样。然后这个村民组建成一个团队之后，这就是你的工人。每个人的游戏版图一上来只有那么几个小建筑，就是你这个村子刚基地车刚展开就这么点东西。但是随着游戏的进行，第一，你的村民会升级。如何升级？你有一些贴纸直接贴在你的村民卡上，你的村民变牛逼了。
那贴上
就一次性，
一次性啊。
乘船机制就是所谓一次性游戏，就是瘟疫危机那种，
哦，
就是之前西蒙很投入的那个，
啊，对。
这就叫乘船机制，
就贴上就再撕下来了，
哎，撕不下来。然后你这个游戏版图上面会有很多空位置，可能你会选择造一个风车，造在这儿，那你就把一个风车的那个东西拿出来贴在那个位置上。
嗯，
我可能会造一个石磨，就是这个可能造一个就小磨小麦的，这个我就把这贴那儿。那随着游戏的进行，不但咱两个人的村民的发展迥异，连村子的格局都不一样，整个这个村庄就会变成非常具有你个人特色化的。
对，
并且这个游戏的每一关互相之间是有联动关系的，你只有当一个村子发展到一定规模，你的村民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够去在下一关里面就是进行下一关的动作。
嗯，
所以当游戏结束的时候，每个人的村民的这个你村子的村民成员的状态和你这个村子的规模以及村子里面的构成都不一样，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点。
嗯，
但是它更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些东西都是一次性的。
对，贴上了吗？
一般来讲，这些乘船类游戏的特点是因为它里面的很多东西是一次性道具，用完之后就不能玩了。
嗯，
但是这个游戏是当你游戏结束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这几个版图作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摆放游戏以后一直玩下去。
哦，
而且换句话说，全世界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玩家的很多很多最后不同的游戏版图。
嗯，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第一局游戏是相当重要的。
对，它决定了后面发展的科技术方向。
哦，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出版公司啊，它也不傻，它给你出了一个重置起始包，你可以拿这个来重置你的游戏。
那它怎么重置呢？
这个主要是就是它可能会把你那些贴纸什么都给你复原嘛，给你一些没写过名字的人物卡、起始人物卡那些状态。
哦，
但是它怎么把这个版图复原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起始的这个重置包里头都有什么东西。
它可能就是便宜一点的，然后没有那些摆件，然后剩下的版图给你一个新的什么的。
有可能吧。对，它反正就是能够帮你还原成起始的状态，就把你消耗掉的东西，一定会消耗掉的东西还给你。
其实给了你一个小铲子让你自己铲去。
好嘛，那我还不给我瓶修正液自己抹上就得了。
人生重来液。
对，人生重来枪。然后你就拿着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去重新玩这个游戏。
嗯，
这是这个游戏最大的特色。咱们可以整理一下今天咱们讲过介绍的这几个工人摆放游戏。首先最适合入门的石器时代，这是最简单的、
最原始的。
缺点就是随机性最高，但是他玩的开心啊，对吧？一把骰子扔下去全是一，那你活该倒霉呗，那能怎么办呢？接下来凯吕斯城，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工人摆放游戏，它其中几乎没有随机任何随机元素。你可以精算这个游戏，
还可以做商人去陷害别人，
这是一定的，基本上跑不了。但是这个游戏里其实互动性不是那么强，你可以玩，就是玩熟了的玩家会有一些个套路可以去跟别人互动，当然这种互动一般体现在互害上，比如说卡位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的。接下来这个农场主这个游戏，或者叫农家乐吧，这个农场主这个游戏，它最大的特色是支持一个人来玩，你可以一个人来体验这个工人摆放游戏的乐趣或者说是魅力
啊。这个游戏比起就是最后那契约石，它是更适合一个人是吗？
对对对，这个游戏更适合一个人。然后接下来卓尔金利啊，农场主这个一个人的最大的特点是你玩过这一局收拾了他，下局打开你还接着从头开始啊，这契约石不是。接下来卓尔金利，卓尔金利的特点是可变动的工人摆放。
卓尔金利帅呀，
这个特别牛逼，我超强烈推荐这个游戏，虽然现在好像不好买了，而且这个都是出过中文版的
啊。
然后接下来这南美高原这个游戏现在是很好买到的，这是米堡海豚出的，很好买到这个游戏。南美高原这个游戏呢是比较适合于已经很熟练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德式游戏或者是这种工人摆放游戏的玩家来玩，因为它相对有点复杂。
嗯，
接下来最后一个契约石，契约石非常适合的是几个固定下来的朋友一起玩。
哦，
你可以用比如说每个月玩一局，这事儿也不是什么生活负担嘛，或者是吧
是吧
是吧，然后或者说你每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桌游之夜的活动，
嗯，
每周有个桌游局，那我可以用若干周的时间每次玩一局，也别玩多了，玩一局，最后变成一个拥有自己特色的一个游戏。而且它最后它不是玩完了之后这个版图就废掉了，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对，
很多传承游戏玩完一次性玩完之后呢，就真的没法再玩了。
嗯，
好，
思考了都。
对对的，就都思考了嘛。然后这个里头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六个工人摆放游戏。其实如果您听我们以前的节目的话，我们以前介绍过像圣殿春秋，比如路易斯与克拉克、埃及人这些游戏，他们其实都是工人摆放游戏，他们也都非常有自己的特点，这个您可以听听我们以前的节目。
对，
另外如果您喜欢工人摆放游戏的话，我还可以给您推荐几个游戏。首先第一个叫马尼拉，菲律宾首都嘛，这是讲当时马尼拉的时候这个货运非常的发达，所以大家都是这个用拍卖等等方式去货运，然后运货获得分数，卖东西得分，你可以占各种各样的位置，其中有一个叫海盗，你可以花钱去当，
还挺真实的，
花钱去当海盗抢别人的船，但你不一定能抢着
哦，
所以有可能会赔。这个马尼拉
政府许可呗，相当于，
对对对，马尼拉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入门级别的这么一个游戏，但是它里头还有很多拍卖的成分。接下来有一个，如果您想玩一下进阶的感觉的话，就是齐伍德花季号。我刚才跟您说了，这个其实就是五月花号，开拓美洲的一个故事。对对对对，它就是一个这里面会看到一个六角形的版图，周围放村民来结算顺序的这么一个游戏，也很好玩。然后有一个游戏叫做村庄，村庄这个游戏呢，它是一个反向工人摆放游戏。什么意思呢？
别的都是把工人放到棋盘上，
对，他是把工人拔起来，在每回合开始的时候，他的场上固定有若干的位置，这是一个村子，有若干的固定位置，你要先从袋子里头抓出若干个颗粒放在那个地方， 你要执行这个地方的行动，那比如这个地儿能放五个颗粒，那边能放六个颗粒，
嗯，
你想执行这个行动吗？那你就要拿走一个颗粒，如果没有颗粒，你就不能再执行这个行动了。
哦，
并且这个颗粒就是一种资源，你把它留下，
就相当于粮食喂饭吃那种。
对，这个游戏最有意思的是，它是一个村子，你这个村子里有若干的人口，一开始你是初代木，都是那个人身上都贴着一
木叶村，
对，然后这个村子呢，对对对，然后这个村子后面会一代木会生出二代木，
哦，
二代木生三代木，三代木生四代木，
子子孙孙无穷匮，
对对对，穷到四就结束了。
哦，
然后这个村子里面呢，村民有生就有死啊，
嗯，
它游戏是一圈时间，就是你推那个使用村民会消耗时间干活，
嗯嗯，
转一圈就过了奈何桥了，人就嗝屁了
啊。
这个村子死人是不罢的，他村子里有一个叫村民村志，就是这个村子里头谁为这个村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果你死得早，那个位置是，比如说你当僧侣死了，僧侣那一行上有空位置，村志你就把你的人死在那个，就像你的名字被刻在了那个地
方，供上了，
对。但如果你死得晚，那个地儿已经都死满了村志，你只能埋在乱坟岗，终生无名。然后，所以这个游戏讲究的是如何及时巧妙的死人。
那怎么控制死人啊？
就是你消耗这个村民的一生就行，让他干事儿，
哦，
什么时候干的多，什么时候干的少，你要自己评估好。
哦，
这个村子里能干好多好多事儿呢。这以后大家见着游戏可以再聊。
这也挺逗的，
对，非常非常逗。这个游戏是一个反向工人摆放。不是你往上摆人，是有多少个机会让你拔回人，
感觉这是工人消耗游戏。
对，这游戏就是如何死得及时，死得及时才有价值，死得晚就没有价值。
哦，我又是每次节目最后都会用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给这期节目落个尾。
对，我们这次呢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次这个工人摆放游戏呢就给大家推荐到这儿。因为工人摆放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机制，
对，
所以有极大量的游戏应用了工人摆放机制，并且有很多游戏都是综合性的应用，比如说路易斯与克拉克，咱们刚才提过一个，路易斯与克拉克它就是 DBG 加上工人摆放加竞速，它有很多的东西放在里头。
其实在我看来，工人摆放和那些之前我们讲的那个道路建设啊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资源分配，
对，
不过和那些资源分配比起来，这个工人这个人的要素毕竟是它流动性比较强嘛，
没错，没错。其实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的是你派出一个工人，所谓能够执行一个选择项，
对，
这个选择项会带来一个结果，并且你执行的这个选择很可能是独一性，
对，
就是你选了张，你他就不能选，互相能卡。
对，我自己理解的话，就是之前的资源类，就是你放在哪儿，你就固定可以收到资源，而这个是你派出去是一个人，然后人还是有多种选择的。
对对对，没错，你往哪儿派它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我们说美式游戏里面的打仗，玩家之间的战争是真刀真枪、
贸易战，
人来互相砍啊，就是那种打。德式游戏里面玩家之间的战争，工人摆放是一个常见的机制，互相卡，我卡死你，老子站这格没用，但你有用啊！
难怪欧洲有些资本家卡死了就自杀了，卧轨了就，
对，他就被人卡位了嘛，解不了了嘛。
是，
哎，那这就是工人摆放游戏的特色。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推荐工人摆放是一个非常适合于新玩家入门以及老玩这个中度的玩家进阶，甚至深度的玩家来算分的这么一个游戏。
嗯，
当很多游戏里头玩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刷起分来也是很快乐，
快乐，那必须快乐。
对。行，那这次的所有的工人摆放内容就给大家聊到这儿。
嗯，那么这一期就是有关工人摆放类的桌游，咱们介绍到这就差不多了。
嗯，嗯，
大家还有什么比较好奇的桌游类型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给大家提，然后咱们看思路老师有没有一些经典游戏推荐的。
如果我不擅长，就当没看见呗。
哎，我忽然还有一个，咱们这一期节目里面提到有两个都是可以孤独游戏的。
啊，你说能一个人玩是吧？
对
对
对
对，是。
那既然如此美妙的冬天到了，
那我知道你的意思，
就是可以窝在家里自己跟自己玩，就说不定咱们之后也会推出一期就是专门孤独向桌游。
这事儿自己跟自己玩，这事儿跟冬天也没什么关系。
哇，伤到我的心了。行了，那这期节目到这就差不多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哎，孤独的游戏再见。
哎，拜拜
拜拜。